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肯爱协会苏和，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访问到这位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哈，我在他身上真的学到好多好多功课。特别呢，我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呢？得到由总统颁发厚生基金会第十六届的医疗奉献奖。那么同时呢，在2010年的时候又获得行政院卫生署疾管局所颁发的第十届最佳艾滋助人者奖。那么再来呢，在2011年呢又得到了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第六届的爱心奖。那么再来呢，在2012年呢又得到了慈爱奉献奖，这个是永龄基金会第一届所颁发的奖项。2023年呢，关爱和肯爱同时获得了第九届的传善奖。今天要来介绍关爱基金会的创办人杨杰。杨杰你好。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诶，我们很多很多次在节目里面修度也丢。
都是苏和疼爱。
总是呢期待能够有机会呢可以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关爱齁。因为特别呢在去年好难得的机会，那么肯爱跟关爱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我们一起得到了传善奖。因此好多媒体同时关注到这两个单位，就我们协会差不多都是20年，但早在20年之前呢的17年，杨姐就已经开始关心艾滋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这37年前的你好不好？
37年前的我就是刚离婚，带着两个小孩， 是个单亲妈妈，
对，
开设计工作室，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生。
对，那时候还开花店对吧？
花店是后来为了要照顾病人
啊，
所以才开的。
哦，所以开花店是
1997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
是，
对，就常常看着杨姐呢忙进忙出的，然后有时候要载个案病患，有时候要开车送花。
对，
那么这样的一路走来，你看我们37年以来关爱可以说是一路都在关心艾滋的朋友，后来艾滋的儿童，到现在呢还有非本国籍的儿童，这个变化过程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主要是1986开始，我的设计的一些大学生，师大美术系的学生感染艾滋，然后看到他的处境非常的悲惨，就是同学也怕他，不敢跟他接触，家里也不敢让他回去，
家里都不能回，连家都回不得，
然后学校也不让他去上学。
对，
所以我说那你就住在我们的设计工作室，也就是住在我家里。
对，是
这样开始去照顾他。后来就发现很多大学生也感染，
对，
他们都以为自己要死了，都休学在家，然后就每天这样晃啊闲晃，打麻将也不是办法。后来就是好像草根组织这样的一个建立，然后让孩子们自己有出处，有一个出口，所以有的去做家庭探访，
是
或他们艾滋病人回家，如果回家他们就去家里去关心他，
对，
如果他没地方住就住我家，我家住不下就外面租房子，
是，
所以1986年开始照顾这样的艾滋病人，
对，
到1997年的时候就两个天主教神父请我帮忙照顾在台湾落难的外国人，
对，
那时候台湾刚引进外劳，然后还有外配通婚，
对，
和观光客也蛮多的，那大家对台湾这个宝岛很好奇，都会来玩。那可是他们来了以后衍生的社会问题，包括他们可能入岛或者生病或是犯了官司，然后要去法院，
对，
可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没有一个机构在协助，也没有人帮他们，
对，
所以那神父说你可不可以我因为他本身都在做这些外国人的一些照顾工作，对，他就问我可不可以顺便，我说没问题啊，一双碗筷一个床位没问题，
是，
那就从1997开始照顾这些外国人，
对，
那一开始都是成人，没有什么小孩的问题，
对，
那我觉得一双碗筷就是可以帮忙，但是到现在我们照顾过1000多个外国人，然后有120几个国家的外国人住过关爱这样子。
是，所以你看，从这个一双碗筷一张床呢到已经就是上千，那么说这么多的不同的国籍的朋友，透过关爱的帮助可以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呢在台湾台北呢有一个就是可以依靠的地方，栖身的地方。
对，所以到了1997就是开始照顾外国人，然后到15年前发现移民署或是各单位带来的这些外国人，有孕妇有带孩子的，
对，
才知道网络时代来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在 透过网络在线上交友，
对，
交友以后可能交异性朋友，之后假日见面就干柴烈火，就有性关系，因此而怀孕。
对
啊，那怀孕以后她衍生的问题怎么办？她可能被驱逐出境，她可能要留在台湾，
对，
种种，所以他们的小孩就没人顾。
对，很多都是家事工妈妈，对不
对？
对，
家事工，对对，家事工有，然后长工也有，
长工也有，哎，
对，对，都有。
是，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国籍的，也没有地方去，
是，
对，
没有亲戚朋友，
没有亲戚朋友这样子，所以呢，就陆续来到了关爱，
是，
这也是从一双筷子、一张床开始，
是是是，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一路看着杨姐，就觉得就说哇，这杨姐实在是心脏很大颗，对，
好管闲事，
没有，你从来没有 say no， 而且就是说。也不会心想就是说哎呀口袋里面哈，或者是单位里面的资源够不够，总是就是说有需求那你就先好啊，然后哎人就进来了，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哈，关爱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时候连协会都还没登记，就已经开始非常在家里面呢以家为中心的来照顾这些人，一直到现在呢关爱已经有多少员工呢？
哦，我们从一开始一个人做到现在有150个工作人员在服务，我们目前收容100多个艾滋病人，
对，
还有210个小朋友，
对，
还有一些外国人，大概加起来有350个，我们24小时提供照顾。
350人包括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
对，那么500个人，
哦，那就可以说是24小时，因为都住在一起嘛，
是，
所以已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那么在照顾这些特别是在这个社会上困境的朋友。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聊这样的艾滋朋友，从艾滋到艾滋宝宝到非本国籍儿童，一路走来从一双筷子一张床开始的故事，关爱之家。其实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在杨姐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你看杨姐，你就是一个单亲妈妈，你也不是说从一个比方说社工专业啦哈等等的出发，你就是从有需要的人看见需要你就回应，就这样开始，那么看到一点做一点，边走边整队一路走来哈。尤其在我们刚刚说在37年前艾滋在那个时代呢，社会污名化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自我污名化呢也非常非常的困难，很像现在的忧郁症朋友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些就是污名化的这个部分对你来说好像没有影响哈，你觉得这是你的个性呢，还是说你面对这样的困境的环境呢，其实你就是面对，
可能是看到人家越痛苦，你就觉得你的责任越重，你不能把它甩掉，
哦，
那早期真的是一个感染者他被验出有得到 HIV 以后，他其实也不敢让朋友亲戚谁包括他爱人他都不敢讲，
是
因为他怕人家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对，
或是把他的事情传出去了以后后果会是什么，
哦，
他可能失去工作，
对，
失去家人，然后失去身体健康，什么都失去，
是，
甚至于我们也碰过就是大部分的在早期的艾滋病人如果他死亡家里都不敢去帮他办理丧事，
连后事都不愿意不敢办理，
对， 对，也怕说会有尸变啊，或者是不晓得 HIV 到底是从这个病毒是怎么来，
各种的传染，对，当时确实就是说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太陌生了，
是，所以都很紧张，
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我说后来我开了一家花店是因为我们的病人去世了真的要有人去送终，
对，
那连葬仪社都怕怕，
对，
然后那时候又政府又限24小时要火化，
对，
所以我只好开花店，因为我可以有货车，晚上当天死亡在医院死亡我们就可以办火葬许可，办死亡证明之后拿了死亡证明去殡仪馆办火葬许可证，
对，
有了火葬隔天的火葬许可证就可以晚上买棺木放在货车上，
对，
隔天一大早去大概6点就去太平间，
对，
请太平间的人医院太平间的人帮遗体放在棺木，然后就拿去火化，
是
火化完了带家里的人去海葬，
对，
这样就是那时候的条件真的差，但是家里或是他本身也是可能跟家里没有再联络，也不知道怎么去联络上，
是，
所以是 那时候的其实跟污名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就一直搬家，只要有被发现有风吹草动每天都活在心惊胆战中，
对，
怕 被发现你是在照顾艾滋病人，
对，
连我们亲戚我们都不敢讲。
对，
是
哇，在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善事，却是需要这样子，就是东躲西藏，就可以知道，就是当时整体的这个社会污名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哦。那么，而且就是没有人敢做，或没人愿意做的事情哈、哦。对啊，就是我每次访问杨姐，只会想到那一段，就是我坐的这个杨姐这个车就是送花的车，杨姐跟我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哈，昨天放的是个尸体当时一阵凉从脚底上来因为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所以我说杨姐真的心脏很大颗，这样子就天生事实上就是看起来笑笑的，事实上里面是个侠女
没有谢谢
侠女。然后呢，其实我们来看来，就是说整个台湾社会也一路到现在慢慢的可以理解到，就是当然现在因为医疗也已经改善了哈，所以呢这个整个艾滋的这个医疗环境相对以前已经好很多，不像以前那么可怕，那黑死病啊等等各种的污名化的现象哈。那么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就是长辈，特别是已经高龄55岁以上的哈，我们看了一个数据调查，就是说55岁以上的这个艾滋长辈哈，到2026年呢有 1.4 万的人哈，
对，他老龄化，
是老龄化的、那因此呢你还是持续照顾他们。
对，可能因为一般的养护中心或是养老院，可能长照中心他不太愿意收容艾滋感染者。
对，
其实艾滋病现在不可怕，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对，
如果一个正常的艾滋病人，他其实可以活到八九十岁都没有问题。
对，
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像一般人一样，他有慢性病，有癌症。
对，
他不是因为艾滋病病发而死亡。
对，
或是生病，他是因为他有其他的跟一般正常人所有会发生的
老化常会有的
一些疾 病。对
对，
而需要有一个长照机构，
对，
或是安养院，但是他们找不到。
对，
所以只好我们继续要背负的这个使命，这样。
嗯，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从早期哈，那么这些艾滋朋友虽然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可能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可以有工作，那么但是对于这些年长的这些艾滋的，就是银发族的朋友，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中途之家。
对，尤其他们的老龄化可能会比一般人早一点点老化一些啦，
对，
多个5岁啦或10岁这样。
对，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哈，关爱开始呢，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划，好像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来帮助他们呢？
其实，每一个长照机构都需要有执照。
对，
那我们因为是艾滋病的议题，
对，
比较困难。
对，
而且我们的工作都是在照顾艾滋病跟这些非本国籍的，他们没有什么人愿意捐助。
对，
没有，就是叫好不叫座。
对，
所以我们的募款就很少。
对，
所以就一直以来没有办法说自己去买场地去盖。
对，
哎，对，所以最近就是狠下心来，觉得不走长照的话也不是办法，所以就贷款了4-5千万去买了一栋房子，要去做长照机构立案。
地点就在
新店，
在新店哈。那么可以就是说它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呢叫有你就有家，
是
等于就是说我们会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关心的这个新的这个服务据点呢。那所以这个据点这样听起来就是会以55岁以上的这个艾滋长辈为主吗？
不是，是你有残障手册，
残障手册
长照机构
哦，
有残障手册就可以进驻。
OK，
如果没有也不行。
OK，
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中途之家，
对，
就是一个小家，有你就有家， okay， 一个小家的模式
，OK，
去运作。
那未来会有一个推动一个新的一个长照的机构哈。我们看到关爱呢，一路呢可以说是从花店到现在就是长照机构的推动呢，正是因应的这些需求不断的在时代的变化。
对，而且也需要在中南部去推广。
对。中南部我们也有一些关爱的据点，我们待会呢广告之后再一起请杨姐来跟我们分享。因为看见就是有人需要，所以杨姐呢从一双筷子一张床开始，一路呢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关心这个艾滋的朋友，关心艾滋的儿童，关心非本国籍的儿童，甚至移工等等哈，可以说是因应的社会边缘人的需求呢不断的在发展这个服务哈。那么现在呢除了就是我们知道在文山有据点，南港有据点， 关爱还有哪一些据点在做服务呢？
屏东跟中和是艾滋病人，
对，
属于长照的性质。
对，
那在高雄跟南港，
对，
是属于儿少机构立案的。
对，
那还有文山区，
是
台中跟桃园，就是一些小家，
哇，
也就因应了这些非本国籍孩子的需求。
对，
我们必须用小家的模式去照顾他们。
对，
但是假日我们也会把孩子带回来玩，
是
啊，有活动的话多次在文山办活动。
对，嗯，而且还有我们最近好像在淡水还有一个新的据点，对不对？
我们淡水有一个新北的专案，它是照顾青少年的专案。
对， 对，是，
那还有一个移民署的专案。
对，那么当然这些都是在台湾的部分，国外的部分其实关爱也有一些关心，对不对？
对，我们在辽国柬埔寨跟中国大陆有艾滋儿童的照顾。
对，
那这些艾滋病的小孩我们其实早就可以不做，但是因为这孩子如果他读五六年级，你也不能就这样把他们放弃，因为毕竟他们的父母可能都艾滋病死亡。
对，
没有人可以再照顾他们，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把这些孩子照顾到他们学习结束，也就可能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
对，
那他们出了社会我们就可以放手。
是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孩子哈，就是特别特别很多这个艾滋儿童非常就是困苦的童年开始，一路照顾到他们可以就是走进社会
医疗，
对，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哈。那么在医疗上的这个安全，然后在各方面呢都能够可以说是可以自立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也从这个台湾到国际哈，你觉得这一路的这个变化，37年以来哈，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困难的就是社会的偏见。
对，
即使我们说社会有进步，
对，
但是我想年轻人可能还好，但是年纪大的可能就还是不行。
是，
前天在我们社区还有欧巴桑跟我们里面的妈妈吵架，她说你们怎么，我们大家都讨厌你们，你们怎么都还不搬走，我们都希望你们赶你们出去就赶不出去。
是，
然后就很生气这样。
是，
那我想是少数的老人家有偏见，他的偏见还存在，他对疾病的误解还是存在。
对，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那个社区里面收艾滋病，而且都是义工的孩子，
早就没有啦。
他们还是觉得这些外籍的他也不太能接受。
哦，
对，所以我们在工作上真的是困难重重。
对，最难的是能够被了解、被接纳，然后不被歧视。
对，歧视跟落荫真的是要摒除，我们才算是可以喘气。
是，所以你看最难的部分其实不是资源，而是人心。
是，
在人心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持平或者找到一个愿意接纳跟了解的话，那么这些在社会边缘本来就很困难的族群呢，绝对就能够更快的、更有力量的来找到希望。
是
是，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即将要这个成立的有你就有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据点，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有你就有家，我们是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照顾的个案。
对，
然后可以教育社区。
对，
教育很多全台湾的百姓。
对，
能够接纳这个疾病，然后甚至于能够社区化，然后可以推广，然后请大家也一起来做，可以提供教育，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对，是。所以呢，它等于是说，除了这个本身有这个安养，然后也有一些教育的这个计划跟功能呢，会持续的推广啊。那这个地方就相对会这个坪数就比较大，对不对？
哎，对对对，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能够推广社区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坪数的话就是就像 daycare 一样哈，就是日托中心，未来也可以往日托中心去走。
OK，
因为如果有老人有 HIV， 他年纪大了，没有人愿意接触，那我们希望能够教育社区的人来去接受这个老人，然后让他也可以跟一般的老人一样，在这个社区里边跟其他老人享有一样的福利跟权利。
对，活着呢就是需要有希望。没有希望呢，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成就，或者没有意义哈。因此呢，如何帮助这些就是感染的长辈们，他们在年老的这一刻呢，也一样，事实上就是所有的拿到身心障碍手册或身障的朋友都一样，都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他觉得安全、 安心的一个日照中心哈。
是。
那么这个地方也会就是即将需求，在这个这个需求发生，有什么样的需求，杨姐会觉得说可以呼吁社会大众一起来关心呢？
我想如果在你的身旁有这样的感染的老人或是病人，或是健康的年轻人，你们真的要给他们一个拥抱，一个握手也好，一个微笑也好，
是，
不要把他们当成异类，
对，
他们真的跟你我一样。
是，我第一步呢，我们就是真的要知道，就是说摒除掉我们心中的偏见或者歧视哈，让这样的一个朋友呢，首先他们在你面前呢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心里面安安实实的安在，对不对？那么有这一步呢，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家的部分。那么长期以来，其实杨姐就提到说有120几个国家的朋友。
对呀、啊，很多你想得到的国家都有，因为他们来玩，他们可能来工作，
对，
找朋友，然后就入岛了，或是遇到了挫折，
对，那遇到了困难，
对，
就会来找关爱，
不小心有卡到法律的案子
啊、哦，是是是、嗯，哇，这简直已经是一个联合国了哈，可以说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当有一样的需求了，就会在关爱这个地方呢，找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哈。当然，关爱现在呢，在照顾的不同的族群里面呢，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朋友越来越多，
小朋友现在有210个，
210个小朋友哈，那么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非本国籍，
有70几个台湾籍的孩子，可能是家暴家庭或是家庭功能失去，
对，
那社会局就安置在我们的儿少机构，
对，
那有130几个非本国籍的小孩，他们、哦、有一些失联移工的孩子，有些是合法外劳，
对，
他们还在工作，可是他们的问题都出在于不能马上立即把孩子送回去，
嗯，
但是他们要工作，
对，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协助，
对，
而且安养费用就是照顾费用很高，
对，
所以我们就无条件来协助这一块，
嗯，那么孩子跟这个老人或者艾滋患者其实共同需要的都是一个被接纳、被认同，然后能够有希望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请杨姐来跟我们分享关爱之家的下一步。节目来到最后一段，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非常感心邀请到的是关爱之家的创办人杨杰杨姐哈。那么其实一路以来就是跟着杨姐哈，在身边真的有看到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然而呢，每一个不可思议的部分诶，就有奇迹耶，好像一路以来就有好多奇迹呢在关爱之家走，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连社区都进不去，我们也一起经验过那种就是被社区抗争，然后没有地方住的那种，就是被排挤不被接纳的这个过程，
被告上法院，
被告上法院哈，对，但是我每次看你都是稳稳的，然后笑笑的这样子，甚至有的时候齁，那媒体整个围过来，你知道吗？那每一个问题齁，都是这个极具有这个杀伤力齁、嗯。那可是你还是可以笑笑的回答他。所以你本身个性就很稳吗？
也不算稳啊，就是比较豁达一点。
哦，那这个豁达是你天生的个性吗？
本来个性就这样吧。
对，
不要在人前哭，在人后在哭，在人前要笑眯眯，
我真的很难想象你哭的样子。
谢谢。
真的是认识一辈子没有遇到过这样子，我比较看到都是别人在你面前哭给你看。
对了，没错
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未来的计划当中哈，刚刚看到就是说我们好多的计划群、不同的方案在各个据点当中持续的发生，而且呢前后加起来有将近500个人了，包括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哈，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维系关爱之家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有价值。
对，
我看台湾或是很多地方，
对，
我很骄傲的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流动力不大，
对，
他们流动量不大，他们一待都10年20年以上。
对，
那再来就是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非常的艰难，大家也愿意接受这种挑战，然后一起打拼。
对，
那我们钱很少，
对，
可是我们都预留大概半年的预备金而已，
是，
就是我们的所有银行存款，
对，
都没有很多，
对，
但是大家向心力很强，
对，
都希望真的把这一群 最边缘最边缘的朋友们照顾好。
对，
所以大家都用他的专业
对
来努力，
对，
打造一个 Harmony Home， 也就是温馨的家。
对， 对，
希望来的人被照顾的人都很轻松很舒服没有压力。
对，其实哈，不只是专业，你知道我常常会就是听到这个关爱的同仁聊天的时候就会讲，就是说诶，我这个礼拜六日有空，我可以带小孩之类的，他说主动的就会请缨，好，那就是说我可以帮忙做什么，我可以帮忙做什么，这些都是没有加班费的耶。
而且我们家的大学生高中生也都是假日，
对，
台湾的保姆都休假，他们都愿意出来，
他们都愿意很愿意做这样子啊。所以完全就是说跳脱我们一般对就是一般的公司或机构的一些就是想法，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说很无私这样子啊。就往往聊起来呢，你要讲说诶，我们来员工福利或什么之类的齁，没有人提这些事情。
对啊，我们因为人数够了，所以基金会要组工会，组工会都不晓得干嘛，没有人来跟我们抗争。
对啊，对，然后常常就是说这个主动的愿意，就是说各种的就是甚至就是说假日啊加班啊等等的情况，我就看到就是关爱的同仁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特质齁，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就是为什么到底这个单位是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就是连工作伙伴都可以这样的无怨无悔的投入呢？
对，我想是我自己也没有休假，我也是365天工作，366天
是
因为看到需要就得去，
对，
去守着，然后也要保障所有被照顾者都很安全。
对，
所以你要花出很多的心力。
对，所以事实上呢，在关爱工作的人跟个案就是什么在一起啊，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这个服务等等哈，因为跟个案在一起，反而那份就是就放下了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担忧，
是
因为你会更关心对方的需求，所以往往呢，反而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无怨无悔全力以赴的精神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发挥的非常非常的真切真诚啊。
没错，
对，
没错，
对，我自己在旁边看，我真的觉得这是关爱的一个价值所在，而且完全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呢都值得向关爱学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课。
也欢迎你们来做志工，来跟我们一起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
对
工作氛围。
对，但说到志工这件事情，现在到关爱哈，可能要领号码牌。
哎呀，还
好。对，因为关爱的志工也真的是络绎不绝哈，那么大家都非常愿意的，就是来陪伴这些小朋友。
而且这些义工的小孩很漂亮、很帅、很可爱，然后
超可爱、
很健康，
很多都是学龄前，对不对？
是。
对，大约都是几岁到几岁为止？
我们是新生儿，现在有好几个孕妇待产，然后刚生产的产妇。
对
啊，到各个年龄层都有。
对，
那现在2到2岁以下大概有80个，
对，
然后再来就是2岁到7岁的，
对，
也大概70-80个。对，
总而言之呢，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就是社福工作，因为很可能有的妈妈突然间就在办公室的楼梯生孩子。
对，常常就因为外籍的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动力，所以他们生的时候很好生，
很好生哈。然后还有那个会计呢，是做会计的哈，突然间要去帮大体化妆。
没错，
对，
我们的人才真的是五花八门。
对，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就是你很难想象到的工作哈。那么其实同仁都要自己来哈，而且有些又是我们觉得闹扣铃，什么接生或者是什么，就是帮大体化妆、穿衣服这些东西等等，其实这几乎都超乎我们想象的工作哈。但这是关爱的日常。
是，我们也碰过一个个案，他希望他是男生，他一直希望他死亡的时候可以穿婚纱，
是，
所以我们也是帮他打扮，然后穿婚纱，然后头环那边呢给他打个蝴蝶结，然后穿我女儿的高跟鞋。对，有时尽量去完成别人的梦想
啊，
然后让他走了以后能够微笑，然后平平安安的放心的离去，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对，对生者看重，对往生者呢也一样看重，
是，
哪怕是他的一个遗愿哈，那么关爱呢一样就是会细心的照顾到。那么接下来我想呢，一路走来37年，到下一步呢，我们即将看见的有你就有家，可以说是又是一个新的出发。
嗯，
期待大家呢能够上网一起来关心关爱之家。
是， 子。
是，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谢谢杨姐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传善奖第九届，那同样也得到传善奖的力量呢，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奖项当中发光发热。谢谢杨姐，
谢谢，
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拜拜。